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亲近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也亲近我们。主，让我们每一次来敬拜你、亲近你的时候，我们有期待，也向你祈求，以致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扎根深。就好像写诗的说：“我把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谢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走进礼拜堂的时候，你都知道有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宗教教育楼开始这个侧也开始要重建了。那在重建的这一个时期，当然教会很盼望牧师能够开始服役奉献。那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两个挣扎。第一个挣扎，我记得当我从神学院毕业踏进牧养的这一个事工的时候，有一些关心我的长辈、关心我的这一些的传道人，给我一些牧养须知或者传道人须知的一些的东西。那我记得在他们的这分享当中，牧养须知的当中，其中的一项，当然还有好几项，其中的一项，他就是说牧师传道，你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你要避开，你不可以谈的，尽量不要谈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不要讲钱。请你记得在讲台上不要讲钱，因为讲钱是涉感情，因为讲钱是很麻烦的，你会有很多的这个以后有会挂钩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牧师有一次跟他的会友在谈话的时候，他的会友是一个农夫。那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就跟他的会友这样说：“你若有5000头牛，你有没有可能奉献500只牛给上帝呢？”这个会友连想都不必想，他说：“哦，若是神祝福我有5000头牛，没问题，500只牛，我肯定会奉献给神。”这个牧师继续再问，他说：“若你有这个1000只牛，100只，你会不会奉献100只羊给上帝呢？”这个会友也很轻松的说：“啊，那也是很小的事情。若我有1000只羊，奉献100只羊给上帝，是很小的事情，没问题。”牧师再问：“若你有50头牛，500只羊，那么你……”牧师还没有继续讲下去的时候，这个会友说：“牧师，你不要再讲了，因为你知道我有50头牛，你也知道我有500只羊，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建堂的时候，当我在呼吁奉献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真的是进入很敏感的课题吗？我想了很久，最后我在看在我24年的牧养的经验当中，我发现到其实这一个关心我的这一些的长辈们所讲的不是完全的对，对了一点，对了一些，但是有一些我觉得是不是那样的对的。因为在我过去24年的牧养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到其实有很多很爱主的基督徒，我发现到其实有很多很愿意奉献的基督徒。那问题不再是牧师讲钱是感情，而问题我发现到是主要是他们有没有正确的被教导有关圣经讲到奉献或者奉献的态度是什么。我记得当我从神学院毕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很大胆的就讲10亿奉献。那我当时准备说大概10就10吧，就那一次就讲了10亿奉献的这个道理。没有想到的这个当中几个礼拜之后，有人就给我回应，他说：“传道，你当时在讲台上讲10亿奉献，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他说你讲完了十一奉献之后，隔一个礼拜有一个85岁的老太婆来找财政。这个老太婆跟财政说，这个传道和传道刚上个礼拜讲的那一篇道理，使我认识到原来当我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纳，这个纳在神的仓库当中，其实我是偷窃上帝的钱。然后这一个老人家说，我真的不敢偷神的钱。他那个时候就拿了一个85岁的老人家拿了600块给这个财政说，这个是上帝的钱，我奉献给上帝。因此在我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到其实信徒们会友们都很爱主。其实主要不是因为讲钱是感情，而是许多时候他们不懂得或者不认识圣经对奉献对金钱的这个教导是什么。所以我就决定从上前个礼拜开始，每一次你看到我站在讲台，大概我都会讲钱，所以你就准备心听我在教导有关钱的事情。我要从第一个角度来看钱，就是认识时代跟时机来看奉献。当冷战结束的时候，有好些人都松了一口气，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两个超级大国在斗了这样的多年，终于他们结束了这个冷战的日期，终于我们有好日子过了。但是我想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讲完，他们发现到其实进入21世纪，我们的世界是更和平吗？进入21世纪，我们的环境是更好吗？进入21世纪，我们的百姓真的是安居乐业吗？我想我们有目共睹。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其实我们进入更紧张的一个时期，更不安全的时期。我们进入到一个更使我们岌岌可危的一个时代。自从911的事件发生之后，有好多的观察家、政治家说，这个世界再也不一样了。所谓的这个世界再也不一样，他们乃是说，这个世界其实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坏，而是更糟。因为进入了911事件发生之后，进入21世纪之后，其实被专家们描写为是进入恐怖时期的一个时代。我们知道今天好多的国家花了好多的这个开支是来防恐怖分子，这是你若靠看报章你大概都会看到这些的新闻。所以也有一些的解经家，也有一些的基督徒的观察家，他们说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代表了一件事情，主再来近了。我们前两天才经历到这个苏门答腊岛的这一个地震，它的地震的余波也震了我们卫理大厦，所以我们的卫理大厦的 office 的一些人也 逃下去了，逃亡了，他们也经历什么是叫逃亡。但是那一个只是一个余波，我们就开始感受到有一些摇动了。那这一些地震战争，所谓的民打民国打国，当你去看报纸的时候，当你去观察事情的演变的时候，其实跟圣经所说的主再来的实情是很相似的。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的观察家说，其实在我们还在的这个时代， 还健在的这个时代，耶稣会再来。让我提醒，耶稣第二次再来不是降世拯救罪人，耶稣第二次再来是要来审判，是要基督徒向他交战，我们要向他交战。因此我们就要好好的思考，并且要问这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若耶稣今天来，我们能够交战吗？我们是否有好好的应用我们的生命在有永恒的价值的事情上？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恩赐，更是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金钱呢？是的，当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当我们认识我们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的处境是这样的紧凑，并且是在末世的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应该问的是，我们有什么契机，我们有什么机会，以致我们能够参与神的心意，神所喜悦的事工。你从这一个背景或者这一个大前提去认识大卫王刚才这个正传道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你就会认识到其实大卫王的那一个献殿的那一个心情跟祷告。那大卫王在那一个时期，他已经来到他的这一个生命的这个高峰了，他也进入了这个年老期了，他也知道他随时要离开世界，随时要退位给所罗门王。而当他知道他来到这一个生命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有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一个梦想，或者我还没有完成的一个心意，他知道什么东西是讨神喜悦的。而在他的时代，他知道一件事情肯定可以摸着神的心，就是建圣殿。所以你从这一段的祷文当中，你可以发现到大卫的神学是什么。为什么大卫这样慷慨，为什么他会筹备这样多，这样大笔的钱，这样多的金银珠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献圣殿，建圣殿。为的是什么？为了要他的孩子建圣殿。因为他知道在他有生之年他是没有机会建圣殿，但是他知道建圣殿，英文说是 after God's heart， 是能够摸着神心的。建圣殿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全心全意的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他能够这样的尽心尽意尽力的去做？为什么他会做的这样慷慨，这样的甘心乐意，这样的忠心的去完成？你在他的祷告当中，你就发现到他的神学，他对奉献的认识是什么。我在9月20号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一堂有关大卫王的献殿，筹备献殿的这一个祷告。你从大卫的祷告当中，你认识到他的神学。第一，大卫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是很重要的。若今天你奉献，你觉得这是我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是我赚来的，这是我的钱，当教会有需要，当神的工作有需要的时候，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施舍一点，我就给一点。若是你带着这样的一个认识，你就大概不会奉献得很乐意，你不会奉献得很快乐，你会觉得很勉强，因为牧师在报告要奉献，所以我就应酬。但是大卫王为什么当他知道建圣殿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会这样的全心全意的去投入呢？你从大卫的祷告当中，历代志下29章， 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你发现到他说其实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第二，大卫能够这样的尽力尽意的去奉献，因为他知道奉献是神给他的机会跟恩典。我刚才说大卫已经来到年老了，他也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他大概都不能够预测，但是他知道他已经年纪老迈了，他知道他要抓紧这个机会。而有份在神的圣殿上是神给他的机会。其实你去看尼希米，你去看尼希米记的时候同样是这样的事情。圣经说尼希米其实他是在外邦做一个高官，一个高位的一个人，他是很舒服的，因为他是有地位有钱财，是王身边的一个人。但是当他听到他的朋友从耶路撒冷来告诉他耶路撒冷的这个凄惨的情形，告诉他耶路撒冷的城墙怎么样的倒塌的时候，圣经说他就哭泣了，他就禁食祷告四十天。当他禁食祷告的时候，他就决定有行动。而当他决定有行动的时候，他就准备了一切，他回到耶路撒冷就呼吁犹太人，呼吁以色列人，你们奉献，你们参与这个重建的工作。但是当他在呼吁的时候，他就面对了一般所谓的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的反对。你看到当尼希米遇到反对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什么？你从尼希米记你发现到他真的是有领袖的一个恩赐的一个人。他很稳的，他告诉这一般反对他们的人，他说其实你们反对，你们不认同，你们这样的敌对，我告诉你们，重建圣殿，重建城墙是神的心意，你参与不参与都没关系，因为是神的心意必定会成就。他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反对，但是没关系，你们反对，但是这是神的心意，因为是神的心意必定会成就。第二章，你去看尼希米记第二章，尼希米说到时你们是无名无份无纪念，无名无权无纪念。他说你们可以反对，但是当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没有份了，你们没有份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失去了这个契机。大卫王他知道是神给他的机会。第三，大卫王知道什么东西能够讨神喜悦。其实要蒙神祝福的其中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是蒙神喜悦的，你去做就蒙福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成为，有一本书说要成为 God Chaser， 我们要追踪神，神的脚步到那里，我们走到哪里就是祝福了。你要得祝福吗？其实其中的一个方式，很简单的方式，只要你认定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你就踏进去，你就是经历神。我前一阵子跟牧师娘分享说，神很祝福我，因为很多很特别的这一个营会也好，很特别的这个神很使用的仆人，我跟牧师娘说 somehow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我就有份在当中，我就被邀请，或者我就在那个聚会当中。我说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不是刻意的， 当我分享的时候，我就问牧师娘说，哎，为什么我有这个福分呢？那后来我想，我就跟牧师娘在分享，我说我记得了，大概就是在98年或者99年的时候，在祷告营的一个聚会当中，我看到神真的是在我们传统教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圣灵在当中运行的时候，我很感动。我还记得我就在那个台上就跪下，我就哭泣，然后大家在唱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很声音很大的时候，我就开口大声的祷告。我祷告了这样的一句话，我说，神啊，求你答应我，求你给我这个恩典，当你复兴马来西亚的时候，求你不要越过我， Pass me not。 我很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看到这些人被圣灵在触摸的时候，我很感动。然后我记得我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神没有忘记我。我想因为我那一句的祷告摸着了神的心，当你复兴马来西亚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我， Pass me not。 那因此我就发现到很多一些的讲员，一些的机会， somehow 我就有机会，不是跟他们吃饭，就是一起的在那个机会当中。你要蒙神祝福你吗？认定什么是神的心意，走进去就对了，走进去就对了，祝福就来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懂得看神脚中的一个人。大卫王他认定了这一个重建圣殿啊，建圣殿是神的心意。第四，我刚才说大卫已经来年纪老迈了，他知道随时他都要回到他父神那里去。他趁着他还在位的时候，他把他的金钱，把他的一切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什么事情是有永恒价值？上帝的事工是有永恒价值。我记得10年前有一个很富有的这个商人来找我，他说，何牧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我正在挣扎，我很想提早退休做传道人，侍奉神，但是我又很想现在能够把我的生意做得更高峰，以致我能够交托我的孩子或者交棒给我的孩子，以致我的孩子就不必忧虑。那他说，我在这个两个挣扎当中，请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做。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跟这位弟兄说，你可以继续的拼，继续的做你的生意，但是我告诉你，大概10年之后，你的户头，你的 account 很可能是加多一个零，或者加多几个零，大概就是这样。我说大概就是这样，你可以再拼10年就加多一个零。你知道吗？年头的时候，年初已经过了10年，年初的时候他来找我，他说，何牧师，你当时跟我讲的真的是这样，我真的是在我的户头加多一个零，除了 这个之外没有什么。他说我现在要做另一个决定，请你告诉我。他说我现在觉得我很想放下我的生意，我现在在做传道人，你认为怎么样？我说你真的要听我讲吗？我说我会很不客气的讲。我说你已经来到人生下半场，你没有多少奢侈做错决定。我说一场的比赛很可能决定胜负是下半场。我说这个下半场你做错决定，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回转的机会了。我说对我来说不必考虑，就是辞职做传道人。那么我说若你不做这个决定，我大概你也没有机会来跟我讲你在做错决定了。然后我跟他讲了之后，大概一个月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真的是开始做传道人。那我不是告诉你们要做传道人，我乃是告诉你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懂得看时机，你要懂得看你在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出场，在什么时候是契机来到，是时机来到，你就抓住这个时机，抓住这个契机，你走进去，你就被祝福，你就会看到事情的改变。我举一个例子，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记载有一段的经文是很特别的，也大家也很熟悉的，马可福音14:32-42。这段的经文记载耶稣来到客西马尼园，他上山去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带所有的门徒上去，他只是带三个心腹上去，彼得、雅各、约翰。耶稣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客西马尼园呢？因为耶稣来到一个很严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关乎全世界的一个决定，就是决定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不是好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协议，唱十字架这样的协议，唱到可以流泪，很感动，很好听，不是这样。耶稣知道他要面对一个决定，就是他要面对一个残酷的死刑，残酷的这个十字架。在这个时候黑暗笼罩着他，他在这个时候祷告，他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需要有人警醒为他做这个守望，他就带了三个门徒上山去跟他一起守望祷告。其实这三个门徒被挑选是很荣幸的，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全世界只有他们三个人被挑选。但是你去看对卷的经文的时候，这三个门徒不懂得珍惜，很可能他们会有很多的借口，我很累了，那一天整天疲劳，这一些其实都表明了一件事情，这三个门徒不懂得看契机，不懂得看时候。所以当耶稣在很迫切的祷告，在打这场属灵征战的时候，三个门徒都睡着了，耶稣叫他们起来，起来，你们要警醒祷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这是一个契机，你们要好好的祷告。耶稣讲了一次，耶稣再去祷告，耶稣再回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同样睡着了，耶稣在叫醒他们。第二次，他们也同样睡了。第三次，耶稣在看他们睡觉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够了。”你去看马可福音写什么？够了。 你们不需要祷告了，因为要抓人质的，要卖耶稣人质的人已经来了，我们走吧。他们失去了那个契机。第三次他们要祷告的时候，耶稣说够了，时间到了，你们就算在这个时候要祷告也没有机会祷告了。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抓不到契机，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 Kairos， 是一个用中文翻译应该是契机， Kairos 就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时机，是一个 Kairos。 对我来说，当时见这个堂会是一个 Kairos， 现在见宗教教义所是一个 Kairos。 我想在我一生的这个牧养当中，我大概也没有多大的这个机会再建一个这样堂皇的礼拜堂。但是五年前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我有份参与在这个建这样堂皇的一个礼拜堂。我想我们现在要在有份在这一个建这个礼拜堂，我们失去了这个契机，我们没有。当然过去的五年很可能很多人都有参与，但是我们现在来到另一个 Kairos， 就是我们要建我们宗教教育了。我很喜欢用这个Jim Elliot 的一句话，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 Jim Elliot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神的仆人。其实他是一个富翁，很有钱的人，但是当他很热心的爱主的时候，他就变卖他所有一切所有的财产，奉献在上帝的这个福音机构的事情上，把一半的财产给了太太，他的太太也能够跟他同心，也卖了他一半的财产分给需要的，就跟他的丈夫去印度做宣教。很多人在看这个 Jim Elliot 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傻，为什么这样疯狂狂热，就讲了很多话。 Jim Elliot 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到现在都被纪念。他怎么样回应他们呢？他回应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他说什么呢？那些懂得把不能够存留到永远的奉献来换取永远不会失去的，是一个聪明人。他说我奉献这些东西是我不能带去的。 He wh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这些东西金钱财产你不能够拿到存到永远的。 He wh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得到你永远不会失去的。Is no fool， 我不是傻瓜，我是一个聪明人。难怪神这样祝福他。我真的盼望你有这个智慧。He wh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让我们无论从恩赐、时间、才干、金钱，我们都是一个好管家。让我们来回应神。 一生爱你。让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献上感谢，因为你爱我们，你也给我们机会懂得回应你。哦主，让我们继续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向主你说，主啊，让我们以我们的一生来爱你。主啊，你触摸他们，主，你向他们说话，特别为着这些的年轻人带到主你面前。主啊，虽然在经济上他们不是富裕，但是主啊，求你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浇灌一个正确、一个你喜悦的这一个管家的心，怎么样懂得把最好的献上。主啊，使他们献上年轻的力量，使他们献上你给他们的恩赐跟才干，使他们献上时间。主啊，若你托付我们当中有这个经济能力的，你使我们也同样的成为好管家，献上我们的金钱。
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悔。
站起来，我们一起回应。
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深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再来，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
双手，我要祝福你。就在这个时候要宣告，这个会众是一个懂得抓你上帝契机的一个会众。主，你使他们懂得什么是你的祝福，他们就懂得走进你的祝福，
当他们走进你的祝福的时候，主，你就是这样的大大的祝福他们，双倍的加倍的把你的祝福倾倒倾倒倾倒倾倒，因为他们懂得走进你的心意，懂得摸着你的心，祝福他们每一位。谢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上帝祝福你。
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我们都领受上帝的祝福。